在基督里的众圣徒。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感到作为父母的话是很有负担，我们知道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都对自己的孩子有负担，我们父母被上帝来呼召，来不断地回到上帝的话语，为我们自己的失败而祈求上帝的赦免。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各个时代各个年代的上帝，不仅是我们父母的上帝，也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上帝。我当然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世代中养育孩子，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失去盼望。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是与过去的世界也没有太大的不同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。挪亚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世界的邪恶很大，挪亚作为父亲他被上帝呼召来忠实于上帝，挪亚一定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带领了这些孩子，上帝没有将他的愤怒倾倒在挪亚和他的孩子身上。我们想一下 Amram 和 Jacobed 他们被呼召来带领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养大，这是摩西的父母，他们有责任来带领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大。摩西呢，他自己在王宫里，但是他决定他要跟他的百姓一起来受苦。我们也回想一下，在新约时代有一个犹太的女孩嫁给了一个不信神的一个希腊人，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叫做提摩太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提摩太。但是这位妈妈却把孩子在敬畏神的气氛中养大，我们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养育孩子的话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。如何养大这上帝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好像都容易绝望，因为不用害怕，因为上帝与孩子们立约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父母就可以犯罪或者留在罪里，让我们的孩子也如此。我们有上帝的应许的话，让我们就更加的能够起来，然后在上帝的应许中 养育孩子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靠着上帝的帮助。我们来看约伯记一章的一和五节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五节，宴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节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我们的讲到的标题呢，是在不敬虔的世代中一个敬虔的父亲。第一个呢，第一点是他敬虔的生活，第二呢，他对为孩子们的带导，第三呢，在不敬虔的时代对父亲们的呼召。亲爱的父母们，我们不要想象孩子们会在敬虔里成长，我们其实自己不能想象我们自己。不要期待着孩子们会在圣洁的、是敬虔的长大，而我们父母或者祖父母自己本身不敬虔的生活。我们当然有很多不敬虔的父母，他们的孩子得救了，但也有很多敬虔的父母，但他们的孩子并不敬虔。但是上帝应许，当父母忠实的按照上帝的教导来教养育孩子的时候，上帝会赐福。我们怕孩子在地狱中对父母说，爸爸妈妈，是你把我带到了地狱。我们知道没有爸爸妈妈想要他的孩子最后在地狱中活着。我们养育培训他们，我们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榜样呢？我们来看约伯是怎么做的。这个约伯呢，在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，他远离恶事。如果上帝在我的生活中或者你的生活中写一个评语的话，会是什么呢？在九章二十一节说，约伯自己说，我虽有意，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，我虽完全，我口必嫌我为弯曲。约伯并没有把上帝的诫命看得很淡，他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并且他要去做。 我们父母可以把圣经中对父母的要求都写下来，而且还可以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，但是真正要做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来看约伯他是怎么做的。让我们能够像约伯，也像我们的主耶稣。这个义人约伯不是说他没有罪，而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是他不是有意的去清楚的要反对上帝的诫命，约伯认识到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创造物主，而他自己约伯是一个罪人，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在深处来教导约伯。约伯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在那末后的日子他必要站在地上，我的虫会毁坏人的我的身体，但是在我身体之内我将要看见神。约伯没有自己造一个神他很方便来服侍的，他的全部的生命都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。我问一下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在上帝的话语和他的权柄之下？你是否特别喜悦这位上帝，并且愿意遵行他的命令？或者你想孩子们应该给更多一点的自由，比自己当时小的时候有的自由应该更大一些。也许觉得我们对孩子教那么多可能也不太必要，因为我们去教会就可以了。你可以问问你的爷爷和奶奶，你就知道这个时间过得是多么快。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显示他每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敬虔。敬畏神就是远离恶事，他躲避了恶事，他想要走入那正义的道路。我们是否在做一些从外面就可以看出是一个邪恶的事情呢？我们希望孩子们不后退，而是要向前。约伯是他一生中与邪恶征战， 我们也是这样的认真的对待圣洁，和上帝对我们父母的呼召。有的时候信徒问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？上帝让父母成为孩子们的头，让我们在孩子身上来促进敬虔。如果孩子们他们不服从父母的权柄，他们怎么会服从上帝的权柄？约伯远离恶，他寻求圣洁、完全和正直。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，诚实的人。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我们也知道上帝赐福给了他，赐给他很多的财富，但这些财富我们也看今天的美国也是有很多的财富，我们确实是不是一个缺乏的人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？他有这么多，约伯有这么多的羊、骆驼、牛驴，他也有很多的仆人。约伯最关心的是上帝。那么，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吗？当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，他们会看我们像约伯一样，他那样完全正直吗？第二点呢，我们约伯不仅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，他第五节，他约伯清早起来，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他是为孩子们来代求，他是为着孩子，代表着孩子来献祭。这些孩子们应该已经长大了，有些可能还结婚了，他们一起有宴宴。我们在这里都没有看到这样设摆宴席的话是犯罪。于第五节，约伯他清早起来，然后他就开始献燔祭。他约伯为上帝的名而操心，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不仅是孩子们他们的行为上犯罪，甚至是他们的思想里头害怕他们犯了罪，就为孩子们的缘故献燔祭。我们就如同那感恩节一样，我们有很多丰富可以去享受，但是在我们的心和孩子们的心里头，真正有上帝吗？ 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孩子们成为圣洁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孩子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。约伯一个一个的为他的孩子们献上燔祭，因为他认识他的孩子，他知道孩子们的心，他知道孩子们是罪人，需要上帝的恩典。约伯在这里是献上代祷的祭，约伯这样行也许是让孩子们不要忘记他自己是一直为他们这么做的。约伯想要把孩子们都集中在一起，他们都需要救赎。我们今天也是父母来到这里，你自己也需要救赎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救赎。我们现在在洗礼中也看到了上帝的应许，也就是他的承诺。约伯在这里为他的众子来献祭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第五节是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，他是非常的具体的，一个一个的爷爷奶奶为孩子，父母也为孩子们祷告。认识他们，并且把他们都交在神的手里。想一想约伯带着一只一只的羊，然后把他们杀掉，是为着孩子，这是为着你，因为你需要被拯救，你的罪需要被赦免。他知道，约伯知道这样做的话不能，本身不能拯救，他在指望着需要一位来替换这些他的孩子们承受这罪的后果。约伯就这样的为自己的孩子们祷告，你是否自己也在为自己和为别人来代祷？我们是否为那些世上的人在祷告？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约伯的周围的人并不这么敬虔，他们看到哦，这样每天这样早晨为孩子们献燔祭的话，那么那约伯的这些羊可能就没了。约伯自己也为自己献祭，约伯的他知道献燔祭是要等候着一位救赎主的到来，上帝闻到了这燔祭的香味。 上帝从你的带导当中，从你在家里作为父母、父亲、母亲这样带导中闻到了这样的香味吗？约伯他感受到了上帝的权力、权柄、能力，他相信上帝会赦免他，他信任他自己的罪会被放在基督的身上。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家庭的祭坛，他就不断的献上燔祭，燔祭就是按照旧约的要求把动物宰杀以后用火烧。约伯献上燔祭，也为孩子们祈祷。他也尊重他的孩子们。孩子们有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呢？孩子们有没有远离恶事？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亲，父亲真的在关心着他们，他为他们咨询。约伯清早起来，这是好像第一件事情一样，他最早想到的就是为孩子们。这样的话，让孩子们不至于这样的犯罪得罪上帝。这不仅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动作，当你把孩子们带到这里，你在为孩子带球，然后你看到约伯的榜样，你愿意更多的做事。那么具体应该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敬虔的时代，我们看到罪非常众多，就在我们身边。有一个密西根的一个家长把孩子从公立学校中把他退学，是因为这个孩子被他的朋友们劝说愿意在11岁的时候就成为变性人。我们有这么多的罪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如果在这样的时代的话，我们就说我们做不了什么吗？我们父母要带着孩子们，带着他们走向基督那里。 些孩子们都需要救赎，需要基督。他们把孩子们这些圣经当中，在耶稣时代父母把孩子们都带到基督那里去，他上帝也用你，即使你是一个破碎的器皿，我来问父母们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来评估你孩子们的罪的情况？我们都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过，我们是否非常了解孩子们特别的属灵的需要，还有特别的恩赐给了孩子们？你知道你自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哪些的恩赐，就上帝赐给你的天分？上帝赐给你的孩子一些天分恩赐，孩子是否在那方面也在成长？他们需要认识耶稣，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重生。当我们对他讲罪，讲上帝的良善，讲上帝的儿子的献祭，他自己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需要悔改和相信，要像孩子一样信靠上帝的救赎。我们是否是有意这么做的？是直接的，不是假想。我们来舍己来做这些事吗？我们被呼召不要让孩子们成为我们一家人的头，我们是否也在服侍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救主？我们是否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活着？我们是否像约伯一样，他是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？我们是否远离呢？是否罪恶悄悄地在进入你的家呢？语言、想法、娱乐，是否像那些邪恶的时代悄悄地进入到我们的家里？我们认识到他们的孩子们的弱点吗？我们是否是清早起来为孩子们来祷告呢？我们是否坐下来与孩子们坐在一起来告诉孩子？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很难做的，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这么给我们做，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没有做，但是我们应该这样做，跟孩子们谈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 我们是否在这么做呢？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这么做呢？孩子们知道父母属灵上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吗？我们父母需要在家里作为一个老师，为着上帝的荣耀教导孩子，这样需要一个关系，而且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发生的，他需要努力，需要祷告，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无论是我们起来还是躺下，我们也知道孩子们各有不同，我们需要进入到每个孩子不同的心里。约伯他关心他的孩子们的灵魂状况，就像约伯感到如果孩子们犯罪的话，他心里头会非常难过一样，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的话，我们的心就会极大的受伤。我们如果供应我们的钱、娱乐，还有这个电脑游戏，我们是否给他买100美元的书，让他们来成长？我们知道上帝需要他主权的工作，但是他也赐给我们这样的责任，让我们为孩子们代求。这只是一些原则，我们需要带着这些原则来回答在这个程序单上列出来的这些问题。我们看约伯是怎样的带着怎样的目的来做这些事情。我们需要把孩子们带到主那里去，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来向父母来说一些事情。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用棍子打了很多，我们最好因为羞愧而听不下去，但其实是上帝的工作。我们今天也是在洗礼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基督的血。 赦免一切的罪，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的。总是像约伯那样，我们也回顾一下约书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说我和我家都敬畏耶和华，你也许做了这一切，但是你的孩子仍然是不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活。我们见证了上帝的信实，你向上帝祈祷，同时你也向孩子来承认你自己的弱点，来告诉孩子上帝对我是怎样的。就恳求孩子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活着。告诉你的孩子，你的孙子们，让我们彼此的带到。约伯在这里立了一个榜样，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在这个生平当中，基督对他们祷告，基督讲到的时候，有人说你的家人在外面叫，耶稣说我的母亲在哪里，我的兄弟在哪里，凡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们，也为我们教会大家庭的孩子们祷告。让我们祈祷上帝会完成成就他的应许就承诺。 Amen。 让我们祷告。我们慈爱的上帝，你是那信实的，对你的圣约信实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到很灰心，我们心里头会因着自己的失败感到灰心，求你让我们能够重新鼓起勇气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嘴，用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心与你立约，我们来奉献给你，重新的奉献给你。愿我们在那最后的日子，我们能够在你的宝座的周围聚集，让他们不至于失去这样伟大的救恩。你的名字与他们的名字并排着，不要使我们的心硬，求你工作。我们祈祷虽然我们不好，求你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